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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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各位一起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，可以更多的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心意，认识神的话，可以按照神的旨意活在当下，这是我们的神愿意我们所行的。但是人活着绝对不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，譬如说现在大学快要毕业了，一群新的大学毕业生即将要踏进社会，他们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呢？什么工作是他们喜欢做的？当然有一些人说只要钱多就好了，可是若是只为着钱，那么这份工作也不见得就能够做得长久，因为没有兴趣。我们常常听到青年人说，我不喜欢这个工作，我要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。这个问题对不对呢？听众朋友，我想无论我们是要换工作还是找工作，最重要要考虑的是我们是不是所做的合乎神的心意，这样就好了。有一次有一个青年人就问他的父亲说，有一份工作相当好，收入呢比现在要多得多，可是我非常喜欢现在的这份工作，那么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是应该考虑收入，还是考虑我是不是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呢？他那一位年老的父亲就回答说，如果只是让你选工作而不考虑钱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他说，啊，我知道了，若是不考虑钱，我一定不会抛开我所喜欢的工作。像现在已经五月底了，有许多的大学生已经结束了他们学校的学习，毕业了，要去找工作了，那么他们的考虑取舍以什么为标准呢？在我们的信仰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里，我们的主耶稣以大篇幅谈论金钱以及人们对于金钱的喜好，他教导我们祷告说，我们所要求的是日用的饮食，而不是更多的财宝。而主耶稣警告我们说，在这个世界上积攒的财宝会有虫子咬，会有贼来偷，并且在登山宝训第六章，我们的主耶稣还告诉我们，你看看飞鸟，你看看野地那些花的荣美，证明天父必定会看顾我们。主耶稣又在第六章的33节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金钱虽然重要，但它不应当是支配我们人生的抉择。经历一些个艰难困苦和做重大的选择的时候，正是我们信心成长茁壮的良机。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，都不要忘记我们的阿爸天父，他必然会看顾我们。尤其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，仇敌会把诱惑，或者是会把一个难得的机会放在我们前面。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慎思明辨啊，要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，他是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的父，他一定会照顾我们。好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就来思想一下金钱的问题。请您打开圣经，我们要攻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4到34节，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。
生活百花园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4到34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论金钱。圣经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少有财宝敬畏上帝，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。吃素菜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。
有人说，如果我们做任何事都是把金钱把利益当作第一前提，那么我们这个人想要达到一个比较高尚的理想，那就很困难。这话不错，爱钱的人很难使自己不会成为金钱的奴隶。很多人在有了钱之后，他会时时刻刻的为要保存既有的和争取更多的，他会为此而烦心。就像许多的生意人，他不可能看见这个生意好了而不想把生意越做越大。您看，生意越做越大，烦心的事自然是越来越多，得失心也会越来越重。此时如果他想要找回以前那种海阔天空的心境，应当是十分的困难了。尤其是有一些人十分相信金钱的力量，他最后一定会败给金钱。相反的，金钱买不动的人，别人是永远无法将他征服的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，在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这节经文有人说，那个财富是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会流到别人的口袋里。虫子咬呢，是因为外面的环境的变迁使这个财富贬值了，这件事情倒是常常有看见啊。那么锈坏呢，是说到财富的本身呢会变值会消耗。那这里所说的锈坏，我倒是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个锈坏是真锈了。话说有一个财主因着中日战争在这个8年的抗战期间，他就把那些银子什么的就给他埋在地下，因为银行也都没了都倒闭了，他就埋在地下。等到8年抗战完了，他赶快来把那个银子一挖出来，银子都已经变成银粉了。 成了银粉还能怎么用，这个我就不懂了。不过它真是变作锈坏，财富的本身就是会变值，会消耗，会磨损。尤其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国公打国，民公打民，把辛苦所积攒的财富，譬如说房地产吧，不少人因着投资房地产而发达，可是战争来了，一个炸弹或者是一个地震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就是地上财宝的一种特色，它会朽坏，会消灭，会衰残，它绝对不值得我们花太多的心血、精力、时间全心的依赖它。我们的主叫我们积财宝就要积到天上，因为那个地方不会有变迁的环境，因为神在那里，那当然也没有贼来偷，因为神在那里。天上的银行不像地上的银行，天上的银行永远可靠，不会倒闭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主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有永存的价值。我们的心在哪里呢？主说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那里。我们若是要把心运到天上去，那就必须先把财宝送到天上去。财宝去了，心就自然去了。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多思念天上，地上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捆绑我们。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千万不要将心中的宝座让给了金钱，来代替了神的地位。有钱不是犯罪，而是把钱存到心里了，这就亏负了神的恩典。主耶稣说，你心里面所充满的，嘴里就会说出来。有些人心里面充满着是钱呢，没有充满神，所以呢，他开口闭口都是不会忘记告诉你他多有钱。那么这种人说话是他在说话吗？不是，是金钱在说话。如果这个钱一说话，真理呢，那就只有缄默了。当人把金钱奉为神明，奉为他的地位，奉为他的智慧，那么这个钱就会像魔鬼那样的降祸于人。马克吐温说得好，这位名人说，如果你懂得使用金钱，那么金钱就是一个好奴仆，如果你不懂得使用它，那它就会变成你的主人。至于莎士比亚论到金钱的时候，他说，这个人有财富，但是你有上帝的恩惠。我们有看见自己从神来的恩惠吗？属灵的看见很重要。人在黑暗之中，就是在罪中啊，他什么也看不见，看不见神的国度，更看不见神的恩典。这种人的眼光啊，实在是很简单，就是要有钱。有人说啊，今天最有问题的人是哪一种人呢？就是又要积财宝在地上，又想要在天上有财宝。就像犹大这样，一方面又跟随主，但是他又要钱，所以他既属天又属地，这个结局就是将自己给吊死了。如果我们同时想要积财在天上，又要积财在地上，那么我们的眼睛就会昏花。一个昏花的眼睛会将我们全人都陷在黑暗里。不过钱不是坏事，重点是我们不要服侍他。我们不能够服侍两个主，不是误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圣经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呢，就是财力啊。马门就是金钱、利益、财富。这个天国的子民是我们的主用他的宝血重价买来的，我们的身价不凡呐，是神的宝血买赎的，买了我们。所以我们这个人不再是属于自己，当然更不是属于这个地上，我们是神国的子民。我们的心如果是向着地上的财富，这个地上的财富啊，会立刻的来霸占我们的心，成为我们的主人，叫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，会受到他的支配，受到他的奴役。怎么个奴役法呢？ 在美国呢，曾经有人写信问格里汉 Billy Graham， 写信的是一位女士，她说最近他们家里得到了一大笔的遗产，她多年以来呢，我们都很盼望有钱，希望能够富足，可是坦白地告诉你，等到我们有钱以后，我们的生活反而变得一团糟，我的丈夫开始酗酒了，这个酒是越喝越多，因为有钱嘛。可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大了，那就是他很喜欢发脾气，甚至连芝麻绿豆的小事儿，他也会大发脾气。至于我们家的孩子呢，也都变了，个个都变成了势利鬼。他问，难道有了钱就得不到平安吗？格里汉就回答这位女士说，有一些我认识十分敬虔的基督徒，他们都是很有钱的人，金钱绝对不会妨碍我们得到内心的平安，那就全看你怎么样对待这个钱。要是把金钱的本身呢当作目的，我们就会变得趾高气昂，目空一切。要是我们用钱只是求满足我们的欲望，那么我们的生活自然就会堕落。如果我们能够做神的好管家，善用金钱，这金钱就会成为我们的祝福，使全家更加的蒙福。在福音书里，我们的主耶稣曾经呼召一个年轻人来跟随他，这个年轻人既是官又是财主，我们的主对他的要求是变卖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他，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忧忧愁愁地走了。圣经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，后来我们的主说，这个财主啊，要进天国就像这个骆驼要穿过那个针眼，就穿过那个墙外面的那个小门啊，那个是很困难的。但是您有没有见过穿过了针眼的得胜的财主呢？我就见过好几位，他们都是穿过了针眼的得胜的财主，圣灵在这些人的身上一步又一步地做着非常强烈的工作，让这些财主服在主的大能之下，他愿意把一切都给主，他们只愿意做主的管家。记得在美国有一位西国人士，美国人，他看见我们向中国向世界各地的华人在传福音，他的心里面非常的感动，但是看见我们的设备是非常的简陋，所以他就卖掉自己的房子去住在一个小小单位的公寓里，他又卖掉自己的车，他以后就搭公车，他卖掉家里的许多值钱的东西，他把所有的钱都拿来奉献给了福音传播中心。他希望我们能够用这些钱来买好一点的设备，使我们所发出来的声音更清晰，使远在中国远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能够听见福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我们看到这一位得胜的人，虽然他不一定是一个大财主，但是他愿意放下自己可以享受的东西，他已经穿过了骆驼的针眼。这个钱真是太可怕了，他最能够霸占人心呢。但是我们若是爱主，就算是财主，仍旧可以做一个杰出的得胜者。我们应该不选择暂时的今世，而要选择永世啊。钱对于任何人来说，它都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东西，我们要谨慎。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的35节，保罗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要把钱呢留在自己的手中，因为留在自己的手中所享受的福是有限的福，如果拿出来帮助别人，那要带进更大的祝福。所以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我们若是肯为主有所舍去，我们一定也必定会从主得着更多，无论是物质或者是属灵的，我们都应该来应用这个原则。主的祝福是倾倒给那些 乐意使自己成为别人祝福的人。
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殿里求问。因为在遭难的日子，他必将我隐藏在遮蔽处，把我藏匿在帐幕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围仇敌，要在帐幕里先欢呼的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殿里求问。因为在遭难的日子，他必将我隐藏在遮蔽处，把我藏匿在帐幕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围仇敌，要在帐幕里先欢呼的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围仇敌，要在帐幕里先欢呼的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
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从前有一个老人，妻子很早就过世了，几个儿子都不孝顺，没有人肯照顾老人的生活。有一天，老人的朋友送来一只大铁箱，又大又重，外面有一把大锁锁着。他要请老人自己保管这个贵重的箱子，怕负不起赔偿的责任。儿子们见到父亲有这么一只宝箱，从此特别孝敬老人。等老人一死，儿子们等不及父亲下葬，赶紧撬开箱子预备来均分宝物。但是啊，出人意外，大费周章打开箱子，里头只装了一堆石头，上面还有一张纸条写着：
养老秘方，若无石头饿死老头。
金钱常常成为人犯罪的根由，安静地思想一下，自己是否正被金钱所诱惑，重新检视自己对金钱的态度，也把自己的软弱告诉我们的上帝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早期的中国经济落后，西方宣教士在传福音时往往会提供物质上的援助。至今仍然有基督徒认为上教会就是为了要得着，因而不愿意付出，更不会想到要奉献金钱或分担服事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是我们心中的满足，愿你的爱时常激励感动你的儿女，使基督徒都有一颗慷慨热诚的心，周济穷人，帮补有缺乏的肢体，甘心乐意地奉献金钱，并参与教会的服事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只有正确的信仰才能带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。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，相信我们都乐意遵行。好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
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
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